我们就来到生命记啊。那这个一开头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会前的交通 Ron Young 他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指引啊。那他一面说这个生命记这一次的结晶读经啊，他跟 Amars 弟兄是最花最多努力啊，因为并不容易从里面找到这个结晶。那第二他就讲到说，第一篇和第二篇算是我们这一次整个系列的结晶读经的方向。第一篇强调什么呢？基督。第二篇强调什么呢？神的行政。所以这个虽然在弟兄们的中间有很多人有各种分法啊，比如说这个第一篇什么什么，有人讲内在外在啊，什么什么各种的分法啊，那这个都很好。那我的分法就是很简单，就是基督神的行政。那这次系列让用亲自讲，就是说他们在预备的时候这个第一篇第二篇就是这个方向。那如果弟兄姊妹稍微看一下篇题啊，当然有的东西有的篇里面它是两个都有含，你很难完全把它分开。那基本上来看，你看从第三篇，那当然是讲基督，是他是美地上的食物，他是矿物。第五篇呢，它可以算是两个都有讲啊，你也可以讲基督。为什么呢？基督就是我们的资格啊，这个只有在基督里，同着基督，借着基督，我们才能够有资格承受这个基督做我们的美地。但另外一面来讲，我们所以够资格，它也跟神的行政有关，我们不需要活在神的行政之下，做一个爱神并敬畏神的人，使我们能够够资格来承受神应许的美地。那第六篇他讲到在那地的生活，那个生活就是经营基督，展览基督的生活，而那个结果就是团体的基督，就是殿居所成和神的国。那第七第八篇很明显，你看篇题讲什么，就是基督啊，他是这个摩西所预表的真伸延者，他也是受咒诅被挂在木头上的那一位。所以我的分法基本上来讲，从第三篇一直到第八篇都是强调谁啊？强调基督。难怪生命记是一本论到基督的书啊。那从第九篇到第十二篇，它就跟神的行政非常有关系。当我们要在美地上，我们个人都可以自己的享受基督，无论在哪里，但是要团体的来享受这位基督吗？啊，我们就需要在一的立场上，这个在神的行政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且呢，我们需要第十篇它就继续接下来讲，我们需要保守什么一，就需要避免分裂，并且呢，我们要拒绝那与信仰相对的背道。好，然后再来第十一、十二，也很明显，他直接就写上在神行政下召会生活的各面，啊，并在神行政下的生活与祝福。这是我个人的分法，给弟兄姊妹们做一点参考啊。好，我们现在就来到第一篇，我们把第一篇的题目我们一起读一次，来，生命记的内在意义。阿们，
一卷论到基督的书，
生命记的内在意义啊，就是一本论到基督的书啊。那这个弟兄在开头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其实全本圣经都论到基督。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在路加24:44，那里当主耶稣对着那两个下以马忤的门徒说到，摩西的律法、申言者的书和诗篇上关于我的一切事。所以这三件事，摩西的律法、申言者的书加上诗篇，都是什么？就是整个旧约。旧约乃是说到关于主的事。新约在马太1:1，启示录22:21，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恢复本注解的第一个注解，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新约的第一个名字是耶稣，最后一个名字也是耶稣。所以主耶稣是新约的主题，也是新约的内容。它不仅是新约的主题、新约的内容， 它是全本圣经的主题与内容。那为了预备我们，弟兄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几个的预备。第一，我们的灵，马太五章三节，灵里贫穷啊。然后八节就讲到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清心，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就能看见神，就是得着神。再来是第三，马太十八章十七节，我们需要回转向啊小孩子啊，小孩子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再来约翰五章三十九四十节，我们查考这经，需要到主这里来得生命。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灵，不断的倒空，叫预备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对准主，也预备我们一个态度，叫我们能回转向孩子，接受新的事物，并且我们能不断的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弟兄也告诉我们说，灵前十章那里说，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教会的什么预表，他们所发生的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哈，我们请弟兄姊妹们先两两导读一下一二大点，一二大点。先给我们介绍什么是生命记。生命记是律法书的什么总结的话，是摩西所写圣经头五卷书，包罗一切的结语。为什么说它是包罗一切的结语？结语我们比较容易懂，为什么？因为它是最后一卷嘛，这五卷里面的最后一卷它是结语。但是这个结语里面它包罗一切，什么意思呢？李弟兄在生命读经就说，无论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然后生命记、民数记中重要的启示，那些的启示的重点你都可以在这个结语中找到。所以它是一个包罗一切的什么结语啊？感谢主。然后呢，当然这一卷书呢，它是对谁讲的呢？不是对着以色列的第一代，乃是对着以色列的什么第二代。所以他就第二大点说，两代的以色列人不该仅不仅该由字面来解释，也该按预表来解释。第一代预表我们的旧人，第二代预表我们的什么新人。所以这个生命记啊，它不是对着第一代，就是我们的旧人说的啊，旧人是达不到神的律法啊。但是呢，我第二这个生命记是对着谁呢？是对着那个预表，这个第二代所预表我们的新人啊。虽然我们也经过了变化，阿们，我们成为第二代，要进入美地，但是要为了进入美地，我们仍然需要什么？我们仍然需要生命记啊，需要主一再对我们说话啊。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就看来看到第一大点，弟兄们来读第一重点来。
生命记一直是第二律法，
阿们，
一直表征对神圣律法的复 处重生。
阿们。神没有第二个律法，而是这个律法的什么复数和重生。所以生命记是把神在神的山上所颁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个律法再一次的对他们重申。阿们。所以弟兄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圣经就是什么，都是生命记，需要我们一再的来享受，一再的来读。好，这个是讲到生命记的意义。生命记的意思就是第二律法是神圣律法的复述和重申。第二终点，姊妹们来读。
律法头一次是借着80岁的摩西颁赐的。
阿们。
40年后犹大家的约书亚。
阿们。
尼加来的人都入不去。
对。
摩西再次向以色列人讲述律法。
阿们。阿们。所以呢，第二点，这个就讲到生命记的对象是谁，是预备好要进入并具有美地的第二代。我们知道第一代后来他们都怎样，倒闭了旷野，但是这第二代他们看见了第一代所经历的啊，他们现在已经预备好要具有美地。那这是生命记的什么对象啊？好，那他下面就写了三个小点，那这三个小点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第一代为什么不能进入美地呢？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进入美地，有哪三件事需要避免的呢？我们才能成为那第二代进入美地啊。好，来弟兄们读第一小点。
我们若要完全具有基督做美地，就必须谨慎，免得有不幸的恶心。
所以第一代没有进去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幸的恶心啊。生命记在第一章啊，这个往事的追溯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啊，这个摩西就提到什么呢，提到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没有照着神的应许进入美地。1:26，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然后28说，因为他们看见那里的城池高大，那里的人也是高大的。那这个但是谁进去了呢？1:36就是什么，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他专一跟从耶和华。但是37，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结果说你也必不得进入那地。那希伯来书就解释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那地。3:12，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将活神怎样，将活神离弃了，然后这些人呢后来就倒闭失守，倒在旷野，对不对呢？那19他就说，这样我们看出他们不能进入是因为什么不幸的缘故。所以啊，当探子回来他们怎么样不愿意进去这个美地，神就怎么样发誓不让他们这一代进去。这个希伯来书就解释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4:2，希伯来书，因这话在听见的人里面没有与什么信心调和。6，因为不信从就不得进入。所以关键在什么，他们的不信啊。但是我们要怎么信呢？4:13，我们既有这同样信心的灵，信心在哪里？在灵里，调和的灵里。3:2，我们接受了那灵。5是本于听信仰。啊，所以进入美地的关键是在什么？ 是在于我们那个信，啊，这个信是我们进去的关键，所以不信是我们无法进入美地的原因。求主叫我们怎样谨慎，免得有不信的恶心。第二点，来姊妹们读，我们若要完全具有基督做美地，就必须
提防面前
不满和秘密的嫉妒、牢骚与抱怨。阿们。为什么他们不能进美地？第二件事就是什么？他们有怨言。这个怨言不仅有公开的怨言，这个怨言也有私下的怨言。我们可能在公开我们不会，可是在私下中我们却常常满了怨言。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说到他们都倒闭在旷野，这些人是我们的见解。从十节开始他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他们为什么倒闭呢？因为发怨言。那像他们有些人发的就被灭命的所灭，那个是在民数记的第十六章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可拉的背叛。在那里啊，这个神就做了一件审判的事，于是可拉的后裔还有那些人就被这个审判掉了，对不对呢？也被火烧死了。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不仅没有学到功课，他们反而向什么摩西来发怨言，说你们害死耶和华的百姓。于是神就非常生气，就有瘟疫从他们中间出来，就14700人就被这个瘟疫所这个杀了。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他们所以不能进去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发怨言。生命记一章27节，在帐篷内发怨言说。所以我们不仅要小心，不仅在不在教会生活中，甚至也不在我们的家里，在那里随便的发怨言啊。好，第三小点我们一起读，我们若要完全具有
基督做美地，
阿们，
就必须经常在那地衰微。
衰微这词还是因着风俗影响力，或在一地居留太久，或失去了属灵的新鲜，并且原初给予人的印象也变得不鲜明了。什么是衰微呢？啊，这生命记4章25节，你们在那地生子生孙，久住怎样而衰微？啊，这个久住就容易什么？
衰微，
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子民要动啊，包括争区争牌也是一种的动啊。我们在一个地方太久，它就很容易怎样衰微。为什么会衰微？啊，他这里就讲了，因着风俗的影响力，他们就受那一个迦南地人的影响，就雕制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所以在这刚要说，或在一地居太久，就失去了树林的新鲜。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求主保守我们不失去树林的新鲜。当你失去了那个新鲜，你给人的印象就变得怎样？不鲜明。神的儿女该是什么呀？是独特的啊！你失去了你的独特，你就不鲜明了，因为我们衰微了。那这个衰微就是启示录3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老底家的什么啊，他那里的不冷不热啊。好，那第三，我们来读第三终点，一起来。第二代大部分的人未曾在西乃山亲临世界律例和典章的颁赐，因此神使摩西有负担复述重生律法，这复述乃是重新训练长期漂流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预备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美地，承受这地为产业。 阿们。所以这个是讲到为什么生命记，这个为什么神的律法需要再一次的重生。为什么？因为这新的一代怎样，他们是没有怎样 在西乃山上亲自聆听过神的十诫、律例和典章的颁赐，所以呢，神使摩西有怎样负担来复述重申这个律法。弟兄很强调一个词，这个是为着重新的什么训练，他们需要什么受一种的训练，这个训练是使他们被预备，也把它圈起来，预备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美地，好叫他们怎样能够承受这地为业。所以第一大点讲到什么，生命记的意思是什么，它是第二律法，是神圣律法的复述和重申，它的对象乃是讲到那预备好进入并具有美地的第二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自在西乃山上在那里聆听神十诫律例典章的颁赐，所以摩西就有负担再次向他们复述重申这个律法，为了什么？重新的训练，好叫他们预备好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美地，并且承受这地为产业。好，请两两队长一下。那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二大点，这个生命记是对着第二代，第二代是预表我们的新人。那弟兄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旧人是什么？以我们的魂为什么？人位为生命，以我们的体为器官，这个是旧人的定义。那新人就是里面的人，是以我们重生的灵为什么？那个人位，为那个生命，以我们的魂为器官，啊，所以要成为这第二代，我们必须是以我们的重生的灵为我们的人位和生命。阿们。第一重点，他说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用意是要帮助圣徒们经历旧人死去新人怎样长大。第二重点，来弟兄姊妹读，在哥林多后书里，雷们
做经过过程之上一生
具体化身的基督自己
赐给我们做神圣的恩典，
阿们，
我们享受，
阿们。那弟兄就在这里，你们要注意，他就点出来，这第一点是讲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经历是在哪里？是出埃及并且在旷野里的经历。哥林多前书的经历并没有在美地的经历，所以你可以看见那里有讲到这个逾越，基督是我们的什么逾越。到了第十章，他们都喝一吃一样的零食，喝一样的零水，这些都是什么？他们出埃及，然后呢，在旷野里的经历。所以嘛，灵前三章一节那里说，他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什么？属肉的，只能当作在基督里的什么？基督里的婴孩。作为婴孩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三章六到八九节的说的长大，需要借着栽种浇灌，使他们能够在神能够叫他们生长。当然最好再加上 这个后面哈、啊、就讲到我们还需要被变化啊，成为金银宝石来建造啊。所以这个长大带进变化，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啊。可是到了哥林多后书，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自传，就是保罗，他是一个在美地上的人。那我们怎么知道哥林多后书是讲到美地的经历呢？好，哥林多的后书，那美地乃是启示于在哥林多后书中的恩典。美地预表那做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具体化身的基督自己，赐给我们做神圣的恩典，来给我们享受。基督就是那恩典啊，就是那美地给我们享受。他下面列的经节全部都是什么？关于哥林多后书中的恩典。最后一章十二节，靠着神的恩典。四章十五节，好叫恩典借着更多人能够增多，对不对？六章一节，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然后有各种的恩典，八章一节，众召会中所赐的恩典。九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八节，九章八节，神使各样的恩典向你们洋溢。十四节，超越的恩典。十二章九节，够用的恩典。特别灵后十三章十四节讲到神圣的三一，他把基督的恩放在第一个。恩典是什么？弟兄说，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就是恩典，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美地，成为我们的享受。好，所以我们需要从哥林多前书，要继续的往前进到哥林多后书，叫我们因着长大变化，成为享受美地的那一班人。好，第三终点，来弟兄们读，我们需要是那些
在生命里长大，
阿们，
完全具有并享受包罗万有之基督，
对，
就是神所应许之义的人，
阿们，
在生命里长大就是消除旧的一代，
阿们，
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最近和歌曲，
阿们，
叫我们被变化，
对，
变化是旧人失去，
阿们，
新人长大，
对，我们需要在生命里怎样长大。刚刚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他们还是婴孩，所以需要栽种浇灌，在生命里怎样更多的长大。但是呢，什么叫在生命里长大？在生命里长大就是消除旧的一代，并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得更新，好叫我们被变化。弟兄姊妹，怎么知道我们已过这一年有长大啊？你的脾气有没有少一点？你的固执有没有少一点？我们的个性有没有少一点？他是讲到旧一代的什么消除，并且呢，我们心思情感意志得更新。你可能圣经知识多了一些，但并不证明你的长大。你可能教会生活经历更多了一些，这也不证明你的长大。真正的长大在于旧一代的消除。所以真的我们需要蒙主一种的光照啊，这个生命的长大不是我们这些外面的加多，乃是旧一代的消除，乃是我们里面心思情感意志的被更新，我们就被变化了。变化就是旧人死去，新人长大。第四终点，来一起，神的经纶是要我们的旧人，外面的人
被
上 Amen，
并且我们的新人
里面的人
日日被更新
Amen。所以啊，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十六节说，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
日日在更新。
阿们，我们外面的人当然随着年纪也自然就会在那里毁坏，但是弟兄姊妹，很多人是随着年纪外面的人老旧，里面的人既也跟着老旧
啊、
但求主真的是更新我们，外面的人没有办法，他就是会老旧，但是里面的人需要怎么样，日日被更新，我们才能够成为新的一代，这些话对我们才成为那个预备和训练、啊、第五终点来一起，变化是神工作内在新陈代谢的过程， Amen， 会将他神圣的生命
和信心
扩展到我们全人，特别到我们的魂里面，将基督和他的丰富带进我们全人各部分，做我们新的元素，而把我们老旧天然的元素逐渐排除。第六，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进入主的恢复后，我们里面就产生新陈代谢的改变，这乃是经历更新，好叫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在生命里变化，把我们引进对基督做我们美丽的享受，好为着神的建造和国度。只有我们更多经历那个更新，经历那个变化，这个变化会把我们什么卷起来引进，我们能不能进入对基督做美丽的享受，最终因着那个享受带进神国度的建造。那个关键在什么啊？有没有更新变化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是第二代，都是被变化更新过的新人，好叫我们能够被引进对基督的享受里。好，现在我们要来到第三大点，那弟兄在信息里就讲第三大点是本书的中心负担，最重要的负担就是第三大点啊，因为我们说生命记的内在意义是一本论道基督的书，我们知道生命记是律法的重生，对着第二代说的，但是我们怎么能从这一本书看见这本书内在的意义是一本论道基督的书呢？这个点就是关键的点啊！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在罗马
十章六
至九节，保罗将摩西在
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至十四节所说的话
应用于基督，指明诫命
就是神的话，
乃是作为话的基督，他是神口里所呼出的信，就在我们口里，也在我们心里。所以啊，整本生命记啊，就是这律法的重生。当摩西把律法重生完毕之后，他在三十章就说到这些话乃是谁？这些话应用于谁？基督，指明诫命就是神的话。这些诫命就是神的话，而神的话乃是谁？乃是作为话的基督。所以每一个在这个里面重生的诫命其实都是基督，而基督就是神口里所出的气，所以他就在我们口里，也在我们心里。好，那这个最主要请大家看到这个前面的引经的部分，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诫命，就是前面摩西从四章的最末了到第二十六章都是讲到这个十诫律例典章的重生，讲完了以后他说这诫命对你不是难行的，因为这诫命离你不远，所以呢他说不是在天上，这诫命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要替我们升到天上取下他来，这诫命也不是在哪里海外，所使你说谁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给我们，然后他就说这话却离你甚近，这话是什么？就是前面说的这诫命，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好，所以当他摩西讲完生命记三十章的这一段，这个保罗就来应用了这一段，他就把这诫命这个话指向谁说的呢？ 基督怎么看？十章罗马十章六节，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就是要领基督来，领下基督来。本来在生命记是说谁要升到天上把这个诫命领下取下来给你，但他这里说什么？领下基督来。可见这诫命就是谁？就是基督。或说谁要下到无底坑，生命记是讲到海，但是呢这里是讲到无底坑，因为海是无底坑的出口，就是传死人的地方啊，就是领什么？基督从死人中上来。所以把他从天上领下来，那个是什么？他的成为肉体。你不用去，他已经成为肉体了，你也不用把他领上来，因为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所以八节又提到，这话与你相近，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哪里？也在你心里。所以我们的口要承认主耶稣，心里要相信他，神已经叫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就必得救。怎么承认他呢？哦，主耶稣，我们需要来呼求他，我们越多的呼求他，这个话就要充满我们，这个话离我们不远。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当我们来读生命记，生命记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谁？其实都是基督。那基督就是神口里所呼出的什么？气。罗马啊，不，生命记八章三节那里讲到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他这里是话，其实没有那个话字啊，一切是啊，就是呢神口里所出的那个气，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那个话，就是在马太四章四节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些话就是神口里说的气，这个气就在我们什么口里，也在我们心里。好，来第一重点，弟兄们读生命记
三十章十二节所说的，
阿们，
十一节的诫命，
阿们，
神的诫命就是话，
阿们，
基督是神独一的话，
阿们。这些所有的诫命就是什么？话。而基督就是神独一的话，阿们。弟兄们继续第一小节，
十三节说到海，
阿们，
在罗马十章七节，
阿们，
说到无底坑，
阿们，
基督在死后复活前所去的地方，
对，
这地方就是阴间，
阿们，
死亡的区域，这就是地的地下之处。
继续第二节，弟兄，领下
基督来，
阿们，
基督成为肉体，
阿们，
基督从死人中上来，
对，
基督复活，
阿们，
基督从天降下成为肉体，
并
钉十字架，
阿们，
从阴间无底坑上来而复活，
阿们。一面我们从这几节看见什么？这些诫命就是话，而话就是谁？
基督。
话就是基督。另外一面我们也看见这位基督他已经怎样成为肉体，你不必上到天上把他领下来，因为他已经成为肉体，你也不必把他从无底坑领上来，因为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说出他经过了一个过程，他成为肉体，他为我们钉死埋葬，并且他已经复活了。我们直接请弟兄们再读第四小点，先读第四。
因此，
基督成了
活的话，
就是
那里
在我们
口里，
也在我们心里，犹如空气气息，可以给我们
接受到里面，
他既亲切又便利，借着我们呼求他，就给我们接受，做我们生命的供应，使我们的力量和我们。阿们。所以他在复活里他成为什么？那里。所以他可以在我们的口里，也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来接受，我们只要呼求他，我们就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力量和我们的一切。对于这些第二代要进入的这些以色列人， 什么是他们生命的供应、力量和一切呢？乃是什么？就是这个神的呼出，也就是神的话，也就是基督的自己。所以第三小点，来，弟兄们继续来，我们将生命记三十章十一至十四节和罗马十章六至九节摆在一起，就有一幅关于基督的完满图画。在这幅图画里，我们看见基督成为肉体，他被钉十字架而埋葬，他下到无底坑，他从死人中起来，他在复活里成了那去，就是
赐生命的灵。
我们说整卷生命记都皆是基督，乃是基于此。所以为什么生命记是整本书就是皆是基督呢？因为生命记的每一句话就是基督，它就是气，在我们的口里也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第五小点，弟兄们继续来，作为神的话，
作为成为肉体
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自己，成了
赐生命的灵，
也就是那位说话的神所呼出的气，他就是摩西在生命记所重申
律法的话，
阿们，诫命、律例和典章，在生命记里，诸如律法、诫命、律例、典章、判决这样的词，都是基督的
同义词。
所以第一终点，他非常强调一件事：从罗马书的第几章？十章，对不对？跟生命记的三十章这两处放在一起，就给我们看见生命记中所有的律法、诫命、律例、典章、判语，其实都是谁？都是基督。但是说到这个基督呢，他如何在我们的口里和心里呢？这就是罗马生命记的八章三节，请姊妹们来读第二终点。
生命记八章三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对，阿们。马太四章
十节，一切是被一切话所领替。
阿们。
律法、诫命、律例和典章，就是从神口里所出的话。
阿们。马太四章四节是说到话，对不对呢？也就是这生命记神有神的话，而这些话都是神从神口中所吹出来的，那一切事就是他的那个气啊。第一小点，姊妹继续来，在生命记、
律法、诫命、律例和典章都是神的话。
阿们。
神话语的总和及大成，
乃是基督。
因此，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得
着。阿们。
乃是靠
基督这神圣之气
的具体化身活着。
阿们。所以这些神的话，一切的律例、典章，都是什么？都是基督。而基督呢，就是神口中所出的那个神圣的气，他们乃是靠着这一个来活着。所以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进美地，我们要能进美地，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凭着这什么？基督这神圣之气的具体化身来活着。好，姊妹继续第二小点。都是神的呼出，阿门。
神的呼出是完全具体化在基督里，
阿门。
我们读生命记时，需要吸入神所呼出的一切，
阿门。
借着吸入生命记里神圣的气，
是
享受基督这神圣之气的
具体化身，阿门。
越接受说话之神的气，
是
越享受基督。
阿们。以后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什么？神的呼出。所以他在说，我们越接受说接受说话之神的气，就是什么？就是那灵，我们就越享受什么？基督作为神的话。所以当我们来接触神的话，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操练我们的灵，好叫我们真世界的这个话来吸入神的气。当你吸入神的气，弟兄姊妹，我们就得着了这一位是话的基督，我们就能够凭他活着。第三小点，来，姊妹继续。
以 以色列人受祖父遵守诫命律例和典章。
阿们。
今天我们则需要持守基督。
阿们。
可接受基督，持守基督，纪念于基督，
我们就
会赢得他。
阿们。
受他并活他。
阿们。
需要爱基督，持守基督，教导基督，依赖基督，并书写基督。
阿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何来遵守神的诫命呢？啊，以色列人他们要试着遵守，结果他们完全失败。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遵守神的诫命呢？我们需要持守基督，就是接受基督，持守基督，敬连于基督，我们就能够赢得他，享受他，并且怎样活他。然后他就说，这个要如何持守、接受、持守、连于基督呢？我们需要怎样？五个词：爱基督、持守基督、教导基督、披戴基督，并且书写基督。这是根据《生命记》六章，《生命记》五章，摩西重申了十诫，就是一切律法的基础。讲完了从十诫，他就说到《生命记》六章。他说，我所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在所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但我们怎么能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呢？五节开始他就说，第一，你们要全心全魂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要做一个爱基督的人。第六节，这些话要放在心上，就是持守基督。然后呢，第七节，你们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在家里、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要彼此对说神的话，就是来教导基督。第八节，你也要将这些话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头戴。我们需要披戴基督。好，第九节，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什么城门上，就需要什么来书写基督。好，这是我们持守基督、享受基督的路，好叫我们能够活他。这就是我们遵行他的诫命。最后第四小点，来姊妹读。神是进入那预表基督的美丽，
Amen。他也是借着基督，就是从神口中所出的一切，在他们往美丽的路上维持他们，
Amen。
这一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基督，
Amen。
他如今就是神的话，
是
我们可以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
Amen。所以呢，他们是怎么能进入美丽？其实外面看是谁，约书亚带他们进去，但事实上是什么？世界的这些话就是借着基督，啊，基督是他们的领导者，能够带领他们进入那预表基督的美地，并且呢，他们也是借着基督。你都要把这个基督等于什么？等于那个话，等于那个诫命，就是从神口中所出的一切，在他们往美地的路上来做什么？维持他们，然后呢，做他们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好啊，时间的缘故，这下面诗篇119篇第一节、第九节都说到行进，就是讲到那个道路。基督啊，神的话就是我们那个正确的道路。对不对呢？然后这个注解，请弟兄姊妹们自己来参考。那第五小点，姊妹们继续读，来。
因为圣经是神所呼出的，
阿门。
我们应当借着各样的祷告，
阿门。
受神的话，
对。
吸入圣经，我们教导圣经时，
阿门。
当将神呼到我们里面，
阿门。这弟兄非常强调，我们如何让神的话这个做到我们的里面呢？叫我们能享受基督呢？我们需要怎样吸入什么基督？那个最好的路是在什么？就是导读啊！我们真的要看重我们的导读，常 常常在那里咀嚼主的话，借着我们的导读，我们吸入神的话，并且呢因着这样的吸入，当我们来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神呼出到人的里面去。阿们。所以在这一段呢，讲到为什么我们说生命记是一本论道基督的书，因为生命记中，从生命记三十章给我们看见，他一切的诫命其实就是谁，就是这一位基督，而基督就是神口中所出来的一切话，也就是神的句，而今天他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也就在我们心里，我们需要更多的来呼求他，更多的来持守他，我们就能活他，这就是我们遵行神的诫命。好，现在我们就来看到第四大点，我们一起读一次。我们若将律法的
每一部分所有的诫命，
Amen，当作我们所爱之神呼出的话，我们就会有律法做神活的话。 Amen。
那灵是神一切所示的实际，因此基督作为那灵，
Amen，
是律法的实际。
所以呢，律法每一部分其实就是什么，我们所爱之神所呼出的话，而这话其实就是这位基督，而那灵乃是什么，这话的实际。好，那当然这个弟兄这个也在这里讲了蛮多的引言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啊，今天同样的话，对不对呢，对有些人来讲不过就是律法啊，特别在座有很多儿童班上来，我们听见神的话都把它当作律法，所以我们都觉得做基督徒好累哦，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但是呢，如果这个我们有正确的对待神的话，这个话对我们就是什么？就是气啊，这个话就对我们是生命的供应，这个话把我们引进对基督的享受。那要这个话对我们成为祝福，对我们成为生命的供应。他说，第一，我们不是律法的遵行者，我们要成为爱神的寻求者。所以啊，当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是要到主这里来，我们渴慕从神的话中来遇见神，我们来寻求神。第二，我们所以没有办法从神的话得着祝福，是因为我们的心有难处，有四方面的难处。哪四方面的难处啊？第一，就是没有用心啊。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抄抄笔记是很有帮助的，那抄笔记是为了什么？用心，哎，然后你不想抄，你就在那里，哎，听听就过去了啊。你越在那里哈、啊、学习用心，这个话就会在你里面。然后呢，像有的时候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时差到那个听不下去了，那我就抄不到了，因为眼睛都几乎快闭起来了，怎么办呢？闭着眼睛也说阿们阿们，我就发现啊，虽然没有抄，可是到了聚完会东西还在我里面啊。所以啊，这个想尽办法啊，我们要用心啊。第二，不要分心啊，来追求主的话不要再看手机啊，我们不要分心。第三，那有的人叫无心，他根本没有心啊。那第四呢，就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的遮蔽，还有拦阻，还有一些的阻碍，这些东西啊，就不能叫我们能够来得着神话的祝福。好，除了要对付心的难处，他第三还说我们需要谦卑啊，这个求主倒空我们，不要被任何的事情遮蔽我们对神话的认识。第四，我们需要怎样到主这里来。然后他说第五，他就讲到诗篇119篇的第15节，请大家看那个注解119篇的第15节的注一，讲到我们要默想你的训词。默想还是敬拜与自己的交谈，还有是什么？大声说话。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待来到主的话不要静默，自己读的时候也要开口读，接着大声的说话，我们在那里默想神的训词， 他说借着仔细的揣摩而品尝享受他，我们就会被他注入，将神吸入。 好，下面他这个从一到十三中点都讲到神话语的什么功用很多，那这些我就不一一就读了，然后我们就读第十四中点就好了。来，我们若爱神，谦卑自己，把律法当作神活的话，借以接触他，并住在他里面，律法就要成为管道，借此将神圣的生命和本质传输给我们，做我们的供应和滋养。我们借着律法作为神的话，得着神本质的注入，就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神成为一，并自然而然过彰显神且符合他律法的生活。所以第一，我们要什么？爱神。第二，我们要谦卑回转向孩子。第三，我们需要把律法当作神活的话，就是他的气，好来接触他并住在他里面，这样神的话对我们就是一种的管道，要把神圣的生命本质传输给我们，做我们的供应和滋养所以我们不是律法的遵守者，我们要成为爱神的寻求者，我们就能从神圣的话里面得到生命和他神圣本质的传输，做我们的生命和供应，这样下面说我们就在生命性情彰显上与神成为一，我们自然就过一个彰显神符合他律法的生活，这就是遵行神的话。所以求主救我们脱离第一代的光景，第一代他们想凭着肉体遵守神的话，结果就是失败和倒闭。那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吸入神的气，接触他，让他注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自然就能过一个彰显神且符合他律法的生活。好，第五大点也是像第三大点一样，为什么我们说生命记是一本讲到基督的书第五大点一起来，生命记
二十七章第十八节，
阿们，
要为你列入我的记账，包括石头的黑祭坛
和供物，这一切
项目都预表基督，
阿们。弟兄姊妹也是打开前面的经节在引经的地方，因为这后面就没有引，生命记第二十七章从第二节说，你们过约旦河，他们过去之后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为自己立起几块什么大石头，漫上这个什么石灰，那这个大石头要干嘛呢？三节的下面最后一句话说，就要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什么石头上。我们知道律法就是预表谁？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像，基督就是神所示的彰显，所以律法就是这一位基督。但是律法对人是什么？在外面有一个什么要求，是不是这样呢？但是呢，他不仅有立下这个石碑写上律法，旁边第五节说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这个祭坛预表什么？基督的十字架。你有没有看见在美地的入口有预表律法的基督，有预表基督十字架的石坛，而且这个石坛不可动铁器，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告诉我们说这是没有天然的能力，没有人为的工作，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持守律法，乃是什么？我们乃是与基督同死，然后呢，在坛上献燔祭，献平安祭，他们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我们的什么祭物？所以在这里，你有没有看见美地的入口有三件事物？第一个是什么？石头上所刻的律法，预表基督是神的律法来要求我们。但是呢，我们达不到怎么办？我们还有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今天已经与他同死，这是我们的地位。 并且呢我们还有基督作为祭物，满足神的要求，我们今天就能在神面前与众圣徒一同享受基督，一同的在神面前来欢乐。所以这三件事都是说到谁？都是说到基督。这样能清楚了吗？所以最后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大典的第四终点。这美妙的景象显示我们乃是借着要求的神、基督的十字架和做供物的基督自己，不是借着自己的努力得以进入基督我们的美地，领受神在基督里所要给我们一切福分。这一切福分就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实化为那灵之经过程的三一神自己。所以李弟兄在生命读经讲，生命记主要揭示基督的两方面。第一，基督是我们的目标，他就是那美地，就是包罗万有的福分。第二，我们如何能达到这目标的道路、生命和能力呢？就是这位基督，他就是神活的话，他是神口中的气，我们更多的来吸入他，他要供应我们，把他自己传输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自然就能过一种活神的生活。这种的生活就能遵循神的律法，这种的生活就要把我们引进到美地里。